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1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暴力衝突引發對耶路撒冷分割的擔憂。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他在這個星期較晚時候將會同俄羅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及約旦等國家的領導人舉行會晤，商討重啟政治解決敘利亞局勢的各種途徑。針對伊朗核項目的國際協議星期一將會進一步落實，負責監督落實該項目的聯合委員會將會首次舉行會議。此外，在法院外集会声援被控袭警曾建超的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有道义责任去支持参与雨伞运动被检控的曾建超。岑子杰认为，七名警员同曾建超同一日提堂，不见得比较公平。他解释话，
只不過是一個政治的化妝，就是在起訴這個七警的時候同時起訴了曾建超，令到警隊裡面的壓力，就是覺得我們不只是去告差人，是連曾建超都告了，我見到他是一個政治上的考慮。
一息間是時事經緯環節，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譚滿芬報告一節詳盡的國際新聞。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星期日，在别士巴的一个主要公交站旁边，一名21岁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手持刀枪袭击以色列人，打死一名以色列士兵，刺伤其他10个人，最后开枪自尽。这次的事件是两个星期以来最血腥的一次。巴勒斯坦人针对以色列人的暴力袭击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造成8名以色列人和41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星期日，一名阿纳特利亚移民被误认为是一名袭击者，而被以色列警察开枪打死。警方已经开始在犹太人社区阿蒙哈纳之夫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村庄贾帕尔马卡伯之间建造一道城墙，以避免发生更多的冲突。巴勒斯坦人針對以色列發動一系列的襲擊，起因是整個巴勒斯坦地區有傳聞說以色列計劃佔領東耶路撒冷受到穆斯林和猶太人尊敬的一處聖地。穆斯林將該的地方叫做阿哈薩清真寺，猶太人就稱之為聖殿山。美國國務卿克里表示譴責襲擊從事日常事務的無辜平民的行為。克里呼籲各方克制，他說，
We want to see calm restoredAnd we want to see the violence stop. And I think everybody in Israel and the region.
呢啲行為令人髮指，並且係毫無道理。但係克里避免直接將最近嘅暴力衝突歸咎於任何一方。克里計劃喺呢個星期分別會晤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同巴勒斯坦領導人阿巴斯。美國國務卿克里星期一表示，他將會在這個星期較後時與俄羅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約旦等國領導人舉行會晤，商討重啟政治解決敘利亞局勢的各種途徑。克里在訪問西班牙期間表示，美國希望避免敘利亞徹底毀滅，而他進行會談的唯一期望就是有關各方都能夠做出努力，更好地了解各種解決途徑以及如何解決等。克里說，所有人包括俄羅斯人和伊朗人都表示沒有軍事解決辦法，這樣大家就要努力尋找政治解決途徑。這是一場危及整個地區眾多國家完整的人類災難。3個星期以來，俄羅斯為支援敘利亞政府軍發動了數次空襲行動，遭受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強烈批評。他們說，俄羅斯軍隊主要是以反政府武裝而非伊斯蘭國激進分子為攻擊的目標。克里說，如果俄羅斯在那裡是幫助阿薩德找到一個政治解決辦法以及打擊達伊沙和極端主義，這樣就有可能採取一個非常不同的道路。針對伊朗核項目的國際協議星期一將會進一步落實，負責監督落實該項目的聯合委員會將會首次舉行會議，討論雙方如何履行各自的義務。伊朗以及美國、英國、中國、法國、俄羅斯、德國和歐盟的高層官員星期一將會在維也納舉行會議。今年7月在維也納達成了有關伊朗限制它的核項目以換取取消制裁的協議，星期日被稱作實施日，雙方首次正式採取落實核協議的步驟。 聯合委員會每年將會舉行四次會議，討論有關實施核協議的問題。雙方將會就違反協議的指稱提出報告，並且解決由此產生的問題。美國總統奧巴馬星期日說，他已經責成他的政府準備解除針對伊朗的制裁，說伊朗亦都開始落實核協議對伊朗的要求，譬如移除離心機、減少油庫存、用水來封閉阿拉克重水反應堆，這些措施都確保了伊朗不能夠建造核武器。但是德國外長斯內恩邁爾預計，直到伊朗證明他履行了在協議之中所作的承諾之前，制裁不會解除。伊朗官方電視台在星期一的一則新聞說，德黑蘭方面將會履行承諾。伊朗官員上個星期表示，伊朗能夠在年底之前滿足各項的要求。簽署了核協議的伊朗同世界六大國的代表星期一將會相聚在維也納，目的是成立一個監督協議落實委員會。五國大樓證實，以美國為首的聯軍發動的空襲，上個星期在敘利亞西北部打死了一名同基地組織有關聯的激進組織的高級頭目。五國大樓星期日表示，沙特人薩那菲納斯爾上個星期四在空襲之中被打死，他被視為是所謂的骷羅山組織的成員，而且亦是一名資深的聖戰分子，處理捐助者資助給基地組織各項行動的財務問題。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說，30歲的納斯爾身亡大大打擊了骷羅山組織企圖襲擊美國以及他朋友的計劃。納斯爾在2014年被美國財政部認為是特別指定的全球恐怖分子，理由是他在敘利亞期間涉嫌與努斯拉陣線以及基地組織有關聯。而美國財政部說，作為一名首席戰略家，納斯爾利用社交媒體來展示他針對美國人和美國利益的圖謀。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大家收聽這一節時事經緯環節。在這個環節裏面，我們會先來講到有專家質疑習近平訪問英國的樂觀描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日出訪英國，中英兩國官員正為兩國關係描繪樂觀的景象，並且做出宏偉預測，認為習近平這次訪問的影響將會超出雙邊關係。但一些外交事務分析人士說，習近平這次訪問能夠在幾大程度上發展兩國關係還是一個未知數，而且並不是所有人都對今次的訪問充滿期待。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發自北京的報導。
兩國關係的發展受到英國在中國的殖民地歷史和其他歷史問題的影響變得複雜。不過為了讓習近平這次出訪做鋪墊，中國的專家說這次訪問將開啟一個黃金時代，使英國成為中國在西方擴大投資和影響的門戶。甚至英國的大臣亦認為這次訪問可能是一次大轉折。英國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表示，英國會成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夥伴。英國成為第一個建立人民幣結算中心的西方國家，並在之後不顧美國官員的保留意見，加入由中國領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顯示出對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好夥伴的渴求。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曾經預測，中英關係將迎來黃金十年。他表示，中國和法國將成為英國在核能領域的重要夥伴，中國亦可以幫助英國發展鐵路基礎設施。但是有些分析人士有不同的看法，並指出兩國在金融上的互動處於極低的水平。在2014年，中國僅佔英國外來投資的 0.1%， 這個意味著即使在中國承諾投資到位之後，英國仍將主要依賴西方市場。調查研究公司中國政策的專家大衛·海利說，當公開推出如此明顯的親中立場時，結果是公眾輿論兩極化，現在的執政黨提出親中政策最終會遭到反對的挑戰，他們會以各種形式向選民推出反中政策。一部分英國媒體一直批評英國大臣迎合中國的態度，甚至在同中國磋商時將經貿發展問題放在人權問題之前。英国政府提到，日前政府将英国宪法的基石大宪章在北京展出，首先在英国驻华大使的住所展出，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展出。 這個舉動被視為向中國表明英國對法制的信念不容絲毫偏差，即使是在與中國打交道的時候。但是大憲章在人民大學展出時突然被撤走，有人懷疑是否是因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對英國政府向中國學生傳授英國的民主觀念感到不滿。海莉說他們還未看到公眾對於大憲章在人民大學展出時被撤走的討論，他們可能最終會了解到，譬如說大憲章被撤走是因為他們想避免產生誤會，而且並不涉及任何政治局、國安委或者宣傳部級別的決定，但是事實亦可能相反。一些觀察人士擔心英國大臣會在習近平訪問期間在人權問題以及西藏問題上保持沉默，以免影響到正在討論中的投資計劃。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克里布朗說，在人權和法制問題上，英國確實需要與歐洲的夥伴、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夥伴國企在一起，以確保大家在一些問題上立場一致，比如說中國政府對待維權律師和記者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國政府是違反規定、違背法制，但是中方不承認。中國非常坦率地表現出打算將英國作為中國在歐洲擴展投資、擴大影響力一個重要門戶的願望。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馮仲平說，他認為如果能夠參與英國的核能建設項目，中國在西方國家建設核電站就不會有任何限制。馮仲平表示，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將會滿足英國政府重要的政治需要，基礎設施發展會幫助政府同一些要求英國脫離歐盟的政界人士打交道。中國政策的大衛海利表示，中國正在艱難完成 7% 的經濟增長目標，並且窮於應付經濟戰線上層出不窮的負面消息，對中國來講亦需要在國外獲得一些大宗的商業合同以提升中國的形象。海莉說，習近平這次訪問將提升他的外交聲譽，而且亦將鞏固各方對於經濟穩定前景的信心，這個信心曾經在夏天時被證券市場和匯率市場動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達斯古普塔在中國北京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就在聯邦債務上限的截止日期迫在眉睫之際，美国国会亦都经历紧动荡不安，议员休会一个星期之后返回国会山，仍然不知道下一届的众议院议长是哪一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的报道。
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宣布离职，到现在已经近一个月了。
This morning I informed my colleagues that I would resign from the speakership and resign from Congress at the end of October。
贝纳表示，今日早上他通知了他的同僚，他將在十月底辭去議長和議員的職位，但接替他的人至今未有找到，更加不用說選定。2012年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保羅·萊恩一直承受著來自本黨資深議員要求他謀求議長一職的強大壓力。上個星期，美國財政部通知貝納，除非提高聯邦債務上限，否則政府資金到11月3日就將用完。
It would put the United States at real risk for the very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not being able to pay our bills.
白宮發言人歐萊斯特表示，這個將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沒有錢支付債務，從而將美國置於危險之中。但很多共和黨人，特別是那些競選更高職位的共和黨人，不願意通過提高債務上限改革来改进美国的财政状况。
So we have a $19 trillion debt. The reason why that's a problem is we only have an $18 trillion economy.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参议员表示，美国有190,000亿美国的国债，这个很成问题，因为美国的 GDP 只有180,00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排除了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谈判的可能。他指出，国会的职责是避免具有灾难性后果的债务违约。
Increasing the debt limit does not authorize any new spending. It simply allows the Treasury to pay for expenditures that Congress themselves.
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说，提高债务上限并不是批准新的开支，它只是使财政部支付国会已经通过的经费。除了联邦债务上限的截止日期之外，美国国会还必须在12月11日之前延长联邦政府开支授权，否则又将面临政府部分关门的厄运。白宫和国会领导人就长期预算协议而进行的谈判举报正取得进展，但是在众议院议长选定之前， 由邊個嚟確保協議得到實現或者係提交投票，仍然係一個未知數。美國之音記者包曼嘅報導。
各位聽眾，你如果想收聽或者收睇美國之音中文廣播電視新聞嘅話，而家就多咗一條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涉及前联大主席受贿案的澳门地产大亨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吴立胜，在上个星期五在纽约曼哈顿南区联邦法庭获法官批准保释，保释金额高达$500,000，但是他将会在他的360万曼哈顿豪华公寓内带着电子监控器被软禁，检察官则表示要上诉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五，联邦地区法院助理法官海文福克斯批准对吴立胜的保释。吴立胜被指控为在澳门建联合国澳门会议中心而行贿联合国高官，以获取联合国支持。吴立胜的保释金是$500,000，由现金2,000万和他在曼克顿的物业作保。他可以住在他价值$3,600,000的曼克顿豪华公寓里面被软禁。保释条件还包括必须居住在纽约市，交出所有旅游证件，一日24小时由两名武装保安在他的居所看守，带上全球定位的系统监控装置。南区联邦助理检察官丹尼尔·李神少说，政府可能会上诉。他表示被一个富有的被告买他的自由是不适合的。助理检察官李神少在反对保释的申辩中指出，吴立胜拥有太多财产，他的身家是$1,800,000，太多关系，太多护照，包括中国、多米尼加、葡萄牙。他在美国无家无亲人，随时可以逃离。他曾经几次被传讯而没有出庭，显示他对遵守美国法律毫无兴趣，他在美国留下的可能性是零。吴立胜的律师本杰明·布拉夫曼是一位曾经代理过很多备受瞩目的被告美国刑事律师，包括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斯特劳斯卡恩在曼克顿一家酒店的强奸未遂案。吴立胜的律师团队里面还包括前纽约市警察局副局长华裔律师莫虎。布拉夫曼陈述吴立胜应该获得保释的理由，他不懂英文，已经有68岁，有糖尿病，他的亲人在加拿大，其中包括他的女儿，愿意交出自己的护照到纽约来陪父亲监视居住。律师提出了包括保释金等各项条件在内的保释建议，他并不是藐视美国法律，他虽然未出庭，但是曾经有回函。他今年以来6次进出美国，每次都知道有联邦调查局跟踪，并未想逃离。他有10数亿美元的资产，如果逃跑成为逃犯，财产将付之东流，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留低落来讨回自己的清白。
星期五同时获得保释的是同案另外一名嫌疑人全球可持续发展基金会执行长严雪穗。严雪穗是管理这个个组织被控被利用代表吴立胜以及是其他中国企业行贿联合国以及其他国家以帮助他们是获利。严雪穗保释金额为50万，由4位财产担保人联署，并且以他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一处房产作为担保。保释条件还包括他必须居住在纽约市一处获批准的住处，交出所有的旅行证件，带上全球定位系统监控装置。助理检察官李神少指出，叶吴雪穗不应该是获得保释，因为他虽然是美国公民，但是过去几十年他一直是居住在中国，偶尔是到美国以及去澳大利亚，他在北京、香港都是有房屋。叶雪穗曾经担任执行长非政府组织，不是真的是非政府组织。 而是他代表中国国营企业贿赂联合国以及是外国官员的机构。他虽然交出了美国护照以及是澳大利亚的护照，但是怀疑他仍然是有中国护照。严雪瑞曾经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使用不同的中文名字，因此建议法官不要批准他保释。严雪瑞的辩护律师则是反驳，严雪瑞是一位母亲，一位工作母亲。1987年到美国，1999年是入美国籍，1990年和澳大利亚丈夫结婚，女儿是在澳大利亚出生，丈夫住在澳大利亚，她的女儿是考上了剑桥大学，愿意放弃上学到纽约陪母亲是监视居住，难道她是会带着女儿逃跑是返回中国？严雪瑞以该个组织荣誉主席为名缴付给前联大主席每月$20,000，并非是贿赂。联合国并未有认为这个是违法。严雪瑞不会对社区构成任何的威胁，他可以接受任何对他的监控、交保金。他涉及的是一个经济案件，他要向美国讨回自己的清白。
法官说，在以上所有保释条件未获满足前，两名被告仍需被拘留。伍立星的律师表示，2000万现金汇入律师事务所账号无法在当日做到，提议在下星期一满足保释条件。法官福克斯宣布批准保释决定后，在场旁听的严雪瑞的澳大利亚女儿喜极而泣，旁听的还有严雪瑞的澳大利亚丈夫。而伍立星在通过翻译听到决定后，立即回过头来以微笑和旁听席上的亲人交流。大约六位伍立星的亲人和朋友出席了旁听。保释听证于11点在纽约曼克顿南区联邦法院举行。两案的律师和代表政府的检察官经过3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助理法官福克斯做出批准保释的决定。吴立胜和严雪瑞的律师在法庭上都指出，涉案的两名联合国高官，前联大主席阿什和多米尼加驻联合国副代表洛伦佐，已经在10月6日和10月9日分别获得法庭保释，前者的保释金是100万，后者是200万。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巴拉拉10月6日宣布，对前联大主席阿什、洛伦佐、伍立胜、他的助手 Jeff Yin、严雪瑞和 Peel 共六人涉嫌受贿赂进行起诉。起诉书指，伍立胜从2013年7月到今年7月5号进入美国共10次，每次带现金数额从20万至90万不等，总共超过450万。9月19日，伍立胜被以同佢烟合谋阻挠美国海关同边境保护机构执法，合谋对佢现金用途向执法机构做与事实不符的虚假陈述而被逮捕。检察官指控前联大主席阿什接受了包括伍立胜在内中国商人$1,300,000的贿赂。检察官指控伍立胜通过中间人行贿联合国$500,000，以获得联合国对佢澳门联合国中心的支持。阿什被控两项偷窃个人所得税罪名成立，最高可判3年徒刑。洛伦佐、伍立胜、严雪瑞和飘各被控贿赂合谋和贿赂罪，罪名成立最高可判5年，贿赂罪最高可判10年。严雪瑞和飘仲被控合谋洗黑钱罪，最高可判20年。而同时，联合国已经拒绝了伍立胜的新建业集团基金会赠予联合国的剩余的$1,500,000。该基金会在他负责人伍立胜因涉嫌贿赂被逮捕和指控后，正在接受审查。联合国南南合作组织负责人说，该基金会给予的$150,000已经用完，没有发现有被误用的问题。目前他的办公室正在对新建业集团基金会以及另一家基金会全球可持续发展基金会进行内部审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星期四已经下令对这两个组织以及他们与联合国的关系进行审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
乌克兰获得到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打算推动联合国改革，打击滥用安理会否决权的行为，以便提高安理会效率。分析人士说，乌克兰亦都愿意和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各个方面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与日本、埃及等国一起最近赢得了2016年到2017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乌克兰计划利用这个机会 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大展拳脚，更多发挥自己的影响。乌克兰总理波罗申科表示，乌克兰在安理会中的首要任务是推动这个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并且与安理会中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作斗争，因为其中的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的侵略者。他认为，至少当涉及到对俄罗斯所参与的国际冲突的有关决议投票表决时，应该剥夺俄罗斯的否决权。俄罗斯和中国等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是由于俄罗斯等国时常使用否决权，大大降低了安理会效率，更限制了安理会在解决国际冲突时的应发挥的作用。乌克兰司法部长彼得连科表示，从明年一月起，乌克兰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职位之后，乌克兰将拥有更多发声和展述自己立场的机会。乌克兰将利用手中法律工具在联合国舞台上提出新倡议，限制俄罗斯滥用否决权的行为。乌克兰战略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表示，获得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职位对乌克兰外交意义重大。他解释了乌克兰将如何推动安理会的改革。
Украина, кстати, есть страной основатель, есть одной из стран основателе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у нее есть такое право, как у страны.
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乌克兰是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因此乌克兰与俄罗斯以及其他创始国一样，拥有提出倡议改革联合国、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权利。这个主要涉及，如果某个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违反联合国宪章时，就应该限制他行使否决权。或者是联合国对这个国家调查期间暂停他使用否决权。布尔科夫斯基还表示，乌克兰将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机制调查和审判一些反人类犯罪行为，比如组建国际法庭，对在乌克兰东部上空被击落的马航班机事件实施调查，将肇事者绳之以法。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乌克兰仲将更多的兼顾其他所在的东欧、波罗的海、黑海地区国家关注的问题，比如将在安理会上提出俄罗斯侵略和吞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摩尔多瓦的冲突。俄罗斯至今不愿意从摩尔多瓦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撤军等问题。乌克兰会利用联合国港台向国际社会更多的介绍俄罗斯的侵略行为，揭穿克里姆林宫的谎言宣传，同时推动乌克兰东部地区实现和平。乌克兰总理阿采柳科表示，乌克兰当选显示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支持，更加是对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回答。乌克兰国际问题学者托敏丘克表示，东欧国家的这一次推举乌克兰当选，而最近两年来涉及东欧地区的热点问题，比如克里米亚被吞并、乌克兰东部的武装冲突等，都离不开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已经表示，准备同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新当选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进行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斯维亚琴科夫表示，乌克兰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因此乌克兰在联合国的活动不可能对俄罗斯构成重要威胁。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德罗兹多夫表示，推举和投票乌克兰成为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是对那些二次大战战胜国的侮辱。在论证俄罗斯与中国关系不断接近时，很多分析人士时常拿出一个论据之一，就是双方在联合国的行动彼此协调、密切合作。一名俄罗斯外交学者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 90% 以上的立场吻合或者是接近，但是乌克兰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表示，乌克兰仍然愿意与中国展开合作。
Как мы видим, китай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ынешний президент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занял откровенно пророссийскую позицию.
大家看到，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采取的是亲俄罗斯的立场，但是虽然是这样，乌克兰仍然准备和中国针对所有领域问题对话合作。布尔科夫斯基表示，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全部放弃了自己境内的核武器，而世界核大国则担保乌克兰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为此在1994年签署了布达佩斯备忘录，中国亦都加入到这一项文件中，但是作为签字国之一的俄罗斯却自己违反这项协议。布尔科夫斯基表示，利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机会，乌克兰亦将敦促中国和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履行责任， 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系新闻提要。
新疆持刀者血洗一个煤矿，50多人丧生。菲律宾救援人员为洪灾灾民提供紧急救援。中国九月份嘅经济增速为2009年以嚟最低。下面请听节由谭焕芬报告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纽约时报星期一报道话，新疆拜城县最近发生一宗持刀者血洗汉人煤矿的惨案，导致50多人丧生。纽约时报记者发自当地的报道话，拜城县目前处于戒严状态，当局正是展开大规模的追捕。政府对有关消息严加封锁，地方官员被问及这件事的时候，甚至会否认它的发生。报道话，一伙持刀者在深夜首先杀死了警卫，然后袭击了在宿舍熟睡之中的矿工，遇难者大部分是汉人，其中至少有5名警察，另外有数十人受伤。当地张贴的通缉令显示，袭击者是维吾尔人，他们似乎全部逃入了附近的崎岖陡峭的大山里面。菲律宾军方警察和志愿者正是急速行动，为数以百计被洪水围困的村民提供救援。到目前为止，移动缓慢的台风巨爵已经造成11人死亡。救援人员乘坐橡皮船前往北部吕宋岛内部地区，经过2日的暴雨，当地居民有些被困在自己的屋企里面，还有很多人爬上了屋顶。台风登陆之后，强度有所减弱，但是强风暴雨仍然是损坏电线和通讯电缆，这种天气可能会一直持续到星期三。台风中断了吕宋岛航班和渡轮的服务，并且导致上万人停电。气象预报说，由于北部处在高气压区，同时又有一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面形成，巨蛇将会在吕宋岛停留数日，预计在未来几日之内降雨量可能达到600毫米。中国2015年第三季度经济发展速度减缓，增速仅为6.9%，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以来，这次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表现最差的一个季度。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首次降至7%以下。中国200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是6.2%。中国国家统计局说，九月份中国工业产量仅增长5.7%，这些又是显示中国经济减速的又一个迹象。由于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速处于25年来的最低点。近来中国股市大幅下滑，和北京决定人民币贬值，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北京对记者说，中国经济正是从出口驱动转型为内需驱动，因此目前面临着一些压力。德国表示，如果土耳其帮助缓解欧洲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移民危机，德国就支持土耳其争取加快进入欧盟的努力。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日在伊斯坦布尔做出这个表示，在这个之前，他和土耳其总理达姆特奥卢举行了会谈，作为回应，预计土耳其将会签署一项协议接收欧盟遣返的移民。达姆特奥卢说，他将会签署所谓的再入境协议，而前提条件 是欧盟在为土耳其公民发放签证问题上面有所改进，但是达姆特奥卢强调，移民负担应当公平分担。除来自伊拉克的难民之外，土耳其还接纳了170多万叙利亚难民。匈牙利星期六封锁了同克罗地亚的边境之后，数千名移民星期一仍然滞留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边境地带，他们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夜晚，而且食物很少。大约有2000人乘坐没有暖气的公交车里面等待进入塞尔维亚，然后再前往欧盟国家。自从匈牙利关闭通往克罗地亚的过境点以来，公交车要在斯洛文尼亚换走长得多的路线。斯洛文尼亚已经决定限制每日过境的移民人数。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卑鲁兹说，匈牙利的做法只会使到移民陷入更严重的困境。哥伦比亚政府和马克思主义武装组织宣布，双方达成了一项突破性的协议，旨在正式确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期间，数十万失踪人员的情况。失踪者之中的一些人被认为已经死亡。 呢项协议星期六晚喺哈瓦那达成。喺呢个之前，波哥大政府嘅谈判代表同革命武装力量嘅谈判代表公开承诺，双方将喺2016年3月之前签署一项和平协议。哥伦比亚当局表示，自从叛乱分子喺1964年发动叛乱以嚟，已经有至少51,000人失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涉嫌袭击示威者的香港7名警察与当事人曾建超首次提堂，双方的支持者在法庭外集会。去年10月中，香港雨伞运动期间，7名警员涉嫌殴打公民党成员兼社工曾建超，而曾建超最近亦都被控涉嫌袭警及阻差办公，双方同于星期一在东区法院首次提堂，各有支持者在法庭外集会声援，7名警员及曾建超无需答辩，分别获准以现金约130美元及38美元保释，案件分别押后至11月中同12月中再处理。已经停职约1年的7名被控警员，包括48岁的总督察黄祖成、29岁的高级督察刘卓毅、42岁的侦缉警长白荣斌、38岁的警员刘兴佩、31岁侦缉警员陈少丹、32岁的侦缉警员关家豪，以及36岁的侦缉警员黄伟豪。他们身穿黑色西装，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共同乘搭一部黑色七人车抵达法庭。7名被告同时被控一项有意图而导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案情指7个人在去年10月15日涉嫌在龙汇道的政府大厦水泵房东变电站外，意图令到曾建超身体严重受伤。其中陈少丹另被控普通袭击罪，控罪指佢涉嫌在曾建超被带返中区警署后，在7号接见室内袭击曾建超。控方表示将会传召33名证人，大部分为警员，而7名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1月17日等候转介区域法院文件。各个被告分别获准以现金约130美元保释，期间不得接触控方33名证人或者同他们讨论案情。7名被告离开法庭的时候，并没有回应记者提问，登上同一部的七人车离开。上个礼拜四10月15日，香港律政司在同一日正式对7名警员及曾建超落案检控。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表示，以公平起见安排这2宗案件一同起诉及提堂，而7名警员的案件安排在星期一下午2点半，曾建超的案件则安排在下午3点半。法院外有支持7名警员同支持曾建超人士集会声援。7名警员离开法院后冇几耐，曾建超啱啱抵达法院，支持警员的集会人士高呼口号：
不怕瘟疫，
不怕瘟疫，
香港民生，
香港民生，
最爱警察，
最爱警察。
曾建超的支持者亦都高举黄色雨伞以及高呼加油的口号支持他。40岁的被告曾建超被控一项袭警以及4项阻差办公罪。案情指曾建超去年10月15日在龙和道隧道上面的花槽袭击正在执勤的警员黄海文、张家恨、李俊杰、林展恨、徐康盛、何德章、刘浩明、黄信伟、张善恒、黄伟乐以及周修文，及后抗拒制服他的4名警员不云达、程英伟、郑浩章以及傅俊业。曾建超暂时无需答辩，控方表示将会有26名的证人，全部都是警务人员。代表曾建超的律师麦高云表示，知道7名警员案件押后的日子，要求将案件押后至12月9日作审前复核，以参阅控方的案情及文件。控方表示，这个星期内将会向辩方提交有关文件，认为押后至12月时间过长。辩方则表示，事隔1年才起诉曾建超，需要较多时间参阅案情。 裁判官批准辩方申请，并准许曾建超以现金约$38保释。曾建超步出法院之后，对传媒表示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方便作太多评论。他说寻求公义，勇敢面对政治打压，不屈不挠，并感谢各界人士支持。在法院外集会声援曾建超的民阵召集人岑子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有道义责任去支持参与雨伞运动被检控的曾建超。岑子杰认为七名警员和曾建超同一日提堂，不见得比较公平。他解释说，
只不过是即一个政治的化妆，就是在起诉这个七警的时候，同时即起诉埋曾建超，令到即警队里面的压力，就是觉得我们不是只是去告七个差人，是即连曾建超都告埋，我即见到他是一个政治上面的考虑。
香港各大传媒对七名警员及曾建超首次提堂高度关注，法庭内外都有几十名摄影及文字记者采访，有电视台记者涉嫌在法庭内用手机拍摄，被警员带离法庭并没收手机。警方表示会继续调查，不排除向该名记者发出传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发自香港的报道。工业化的台湾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一直都是依赖制造业出口的。今年这个$5,000 billion的经济体的关键支柱正在衰落。这个趋势表明全球经济正在转变，这种变化包括台湾已经不能够满足消费者新的需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八月份的出口订单量同比急剧下降8.3%，而在这个之前，从五月份至七月份，出口订单量每个月都至少下滑5%。订单量的下滑已经威胁到塑料、机械和家用电器的生产商。四月份出口订单量开始下滑，减少4%，出口占台湾经济的60%。通常出口订单量每个月都有适当增幅。王正清是台湾机械制造业协会会长，这个协会有2600名成员。他表示由于需求转变，截止到今年九月份，机床出口量下降了13%。他说
国际的需求有在减少吧，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货币的问题吧，因为台币比较强。
王正清说需求正在减少，另外一个原因当然是货币问题，因为台币比较强，所以国际上的买家都会要求台湾的厂商降价，不降价就没单，产品要做得更好，要自动化、客制化。正面临各自经济问题的中国大陆和欧洲消费支出疲软，影响台湾各行业的出口，而中国大陆和欧洲是台湾出口的主要市场。从2014年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走低的原因，价格影响了在油价处于高位时买进的石化公司，台币汇率持续上升，亦使台湾产品丧失了竞争力，现在32元台币兑换1美元。台湾经济事务部表示，八月份出口订单量的下降是由于市场对化学品和塑料制品的需求放缓，当月订单达到350亿美元。出口订单是预测台湾和亚洲其他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实际出口额的风向标。台湾主要的出口竞争对手南韩宣布今年的出口大幅衰退，原因是中国客户需求的转变以及人民币贬值。中国政府在八月份的人民币贬值举措使中国的出口更加有竞争力。台湾仲面临着更深层的转变，包括同依赖出口的中国大陆的竞争。中国的庞大家用电器供应链正在逐步成熟。台北元大北极星研究院院长梁国元表示，台湾庞大的高科技产业过于热衷于硬件的开发制造，而客户需要的是软件应用。这个价值1310亿美元的产业长期以来承接国外合同生产电脑和相关配件。梁国元说，
台湾的这个电子业呢，在这个 New ICT 的 ecosystem 里面呢，它现在
梁国元说，台湾的电子业在新 ICT 生态环境里面所处的位置不太适合，它就处于硬件这一块，因为现在大部分 ICT 最精华的部分是软体应用那一块，它们没有捉到那一块。 政府官员承认他们对于全球市场对台湾制造的产品喜好改变很担忧。台湾行政院院长毛治国在10月5日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在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困境之后，台湾亦将战胜这一次的衰退。他建议政府和私营企业合作，找到商品出口的新途径。他说，
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来共同推出中华民国所需要的未来的这种新的出口模式跟产业。
毛治国表示，他们相信在未来共同推出中华民国所需要的未来这种新的出口模式与产业结构，所以确保台湾的出口动能是他们生存与发展的管道。但是台湾财政部预测到年底出口仍然将继续下降，在某些行业下降的趋势将持续更长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从台北发来报道。
俄罗斯在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打击总统阿萨德的敌人，而一些反政府武装组织得到美国的帮助，使到外界越来越担心叙利亚会出现一场代理人战争，并令人想翻起1979年苏联出兵干预阿富汗的那一段历史。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说，只要不出动地面部队，类似的历史就不会在叙利亚重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莫斯科报道。
苏联向阿富汗派出成千上万的部队，试图结束内战，扶持盟友政权，顶住伊斯兰反叛武装。一场代理战争随后爆发，在经历了10年血战和惨重伤亡后，苏军被美国武装的圣战者赶走。
все-таки мы считали, что за 9 лет войны мы 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заходить очень тяжело。
老兵及阿富汗战争博物馆馆长伊格尔·叶林表示，他们觉得在9年期间，他们本来可以拿出更多的行动来制止战争，并没有计划打这么长时期的战争。阿富汗向他们显示，应对长期而艰难的冲突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有些人担心，如果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遭到俄罗斯空袭，阿富汗代理人战争的噩梦又会重演。不过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俄罗斯老兵重复了政府的立场，他们说唯一的威胁来自那些反对大马士革政权的人，他们称之为恐怖分子。
И в тактике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й территорию, захваченную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俄罗斯阿富汗老兵联盟的亚历山大拉祖莫夫表示，在战术方面差距是巨大。他们只是提供空中支援，地面作战的是叙利亚军队。不过拉祖莫夫要讲的是，没有地面行动是不会有效，必须要有全面的地面攻势，才能够将恐怖分子赶出他们抢占的地区。联军已经在这里打击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俄罗斯公众虽然支持俄罗斯介入，但反对动用地面部队。
Наши уже как бы обученные афгане, я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так и будет. Ну, навряд ли, как Афганистан будет.
建筑公司主管的阿卜杜尔·库扎拉提波夫表示，他们从阿富汗经验中得到了教训，所以阿卜杜尔说，他觉得他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再说，如今是21世纪，他们不需要出动步兵，只需要派飞机轰炸，或者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的武器。但是阿卜杜尔说，他不觉得这个会演变成另外一场阿富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军阵亡上万，但是没有声张。如今俄罗斯对外战伤亡的容忍度没那么大。
Потери, я считаю, даже минимальные на наши базы в Сирии。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的退役少将弗拉季米尔·德沃金表示，他说他认为即使是最少的伤亡，亦都会对整体局势造成重大的影响，这个是俄罗斯必须学会的。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通过了博士生的资格考试，而 Larry 呢亦获得加人工，两个人一起呢就出去吃饭庆祝。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o out 以及 more than friends。
It is so nice to be celebrating such happy events with you, Li Hua, and on such a wonderful evening. I have an important question to ask you.
重要问题? 好啊, 有什么问题, 即管问啊?
Well, I was wondering if you wanted to go out with me.
出去做什么? 我们还没吃完饭的。 再说啊, 外面又那么热。
No, I don't actually mean for us to go outside right now, Li Hua. By asking if you wanted to go out with me, I meant, would you date me?
Oh, 原来 go out with you 是约会的意思。
Yes, so, would you like to go out with me, Li Hua?
Larry, 我们做了朋友这么久, 你现在说要跟我拍拖, 我真的觉得很突然啊。
We have been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Li Hua, and I realize that there isn't anyone else I enjoy doing things with as much as you. That's why I decided to ask you to go out with me.
我要考虑一下，因为这样我们的关系就不同了。Well,
it wouldn't change things that much. If we're going out, we will still do all the things that we do now. Go to restaurants, see movies, and take trips to fun places.
你说得没错，那我们就不可以跟其他人约会了。
That is generally the idea, Li Hua. When you go o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usually date other people.
我现在就没跟什么人约会的，但是...
What? Is it that you don't want to go out with me, Li Hua?
不是，我很喜欢你，我就希望我们永远能够好像现在那么好。So
you will go out with me?
那没问题。
That is so great. You've made me so happy, Li Hua. I was worried you were going to say you wanted to be just friends.
我知,如果女仔不接受男仔的追求,就可以说 she wants to be just friends, 只是做普通朋友。
How do you know about being just friends, Li Hua?
以前我和那两个同屋住在一起,时时讲识男仔的事。
So, what did your roommates tell you?
有个男仔约Nancy去街, 但是Nancy不喜欢他, 所以他就打电话告诉那个男仔, 说更加喜欢跟他做普通朋友。
Well, Li Hua, it takes a lot of courage for a guy to ask a girl out on a date. And there's nothing worse than hearing a girl say she wants to be just friends.
这个我就不信。
I guess you're right, Li Hua. A girl could say worse things.
不过我可以想象, 被拒绝的男仔的自尊心肯定会受到打击。
That's right. And that is why I'm so glad you didn't say you wanted to be just friends, Li Hua. Just a moment ago, I would have been sad.
如果不是just friends, 普通朋友, 那我们又是什么?
Well, when a girl says she would like to go out with a guy, she and the guy become more than friends.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是普通朋友, 现在开始约会, 所以我们的关系已经不单只是朋友, 超越了朋友的界限。
Right, being more than friends is a way of saying you're dating someone. So, now we are more than friends.
两个more than friends的人做的事, 一定是和just friends的人做的不同。
Like date each other?
还有就是拖手拥抱。
Oh look, it's the waiter with our bill, Li Hua. Maybe we can continue this conversation later.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 第一个就是 go out, 是指约会的意思, 而另一个就是just friends, 做普通朋友, 和more than friends, 恋爱的关系。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 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我们在9点钟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 是短波75650千赫, 41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 是3w.voagd.com, Twitter推特网的账户名称, 是voacantonese, 串法是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伊斯兰国组织每日都对在其占领区生活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民众实施暴行，将人钉在十字架上、斩头、性奴役、性暴力、强奸。
剥夺一切人权。除此之外，伊斯兰国组织仲犯有其他的罪行，其中包括试图毁灭一切与其狭隘意识形态不符的文化遗产。据报道，成为伊斯兰国组织文化灭绝最新目标的是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的海船门。据信这个是一座有2000年历史的文物。伊斯兰国组织在毁坏伊斯兰创立之前的殿宇和雕像，例如尼尼微的阿述有翼公牛、拉卡具有历史意义的狮子，以及摩苏尔的约拿墓等文物之后，在其文化毁灭清单上又增加了一处。美国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最近在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次研讨会上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出售过一些没有摧毁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古代历史和遗产。他说，古币、石头、玻璃、马赛克残片通过有组织的渠道进入中东、欧洲和波斯湾的黑市，利润被装进极端分子的袋里面，用以资助其制造更野蛮、更恐怖、更深重的灾难。正因为是这样，美国和国际博物馆理事会推出红色名单，协助执法官员辨认劫掠物品。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通过全球抗击伊斯兰国组织联盟加大努力，加强对非法买卖采取行动。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这么密切地与美国及世界各地执法机构合作。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最近宣布通过国务院正义奖赏计划，对提供任何信息最终严重捣毁伊斯兰国组织出售或者是为伊斯兰国组织买卖或者是寄卖文物等行动的人给予高达$500万的奖金。布林肯副国务卿说，拒绝买卖来自冲突地区的文物既是法律责任亦是道德义务。他说，在目前的紧迫挑战面前，坚持人类特性至关重要，即思辨与智慧的天赋，以艺术文化形式的表达，公民自由与尊严的普世价值等等，这些正是伊斯兰国组织试图摧毁的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我哋仍然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